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62年的12月，整个南方普降大雪，安庆也不例外。这场大雪骤然而至，百年未遇，十分罕见。雪大成灾，道路堵塞，屋内手寒莫动，是不能做事。在那段时间，曾国藩的心情也是喜忧参半。喜的是，北京政变之后，两宫对自己那是越来越信任，什么江南钦差大臣、兵部尚书衔、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等等等等，一个个显赫的任命是接踵而至，以至于他的官衔太多，每次攻读都要写上长长的一串。曾国藩不生其烦，时常耐不住，还得删去几个头衔。有一次他在删去十几个字的官衔之后，还细提了一个爵，是这么说的：官进大有何容，字数太多看不清，删去几条重刻过，留将他日写明金。然而权力是荣耀，也是压力。朝廷对自己这么器重，如果自己的工作做不好，那该何以面对朝廷？所以曾国藩在高兴之余也是相当忐忑。最让他头疼的就是东原上海之事，因为朝廷催逼甚急，可暴雪成灾呀，许多工作不得不被迫停下来。这段日子里，曾国藩真的是心焦如焚，但也无奈，只好待在屋里，叫静日围炉。更让他烦恼的是，由于炉火太大，两眼皆红，显意其痒。什么意思？翻译过来就是典型的上火了。曾国藩不生其苦啊，在日记里也是记载了，说咸阳静息爬搔，不能成寐，念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。什么意思呀？痒痒啊，睡不着觉，所以得养生。养生要干什么？吃得好，睡得着。对，曾国藩上火是心里着急。现在当第一批淮勇开到安庆后，曾国藩是看到希望了，对李鸿章的工作大加赞赏，而且指示募勇要进一步加快，因为东原上海刻不容缓。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：这领导啊，光靠募勇恐不足以动员，上海局势严峻，非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兵将不可。听到这话，曾国藩认为有理啊，没事，把隶属湘军的春、镇、冀三营拨给你李鸿章调遣。这三营是湘军中的淮勇，营头分别是张玉春、马从振和李继元。但李鸿章听了这话 似乎并不满足，还想多要点人马。这曾曾国藩就笑了，哎呦，少权呐，你胃口不小啊。这李鸿章也笑了，不是学生贪得无厌，上海局势险恶，杯水车薪，怕是无济于事啊。曾国藩则说，那好，我呀把韩正国的两营也给你。韩正国是谁？曾国藩的亲兵营头领。曾国藩对这个韩正国非常信任，除了公务之外，很多的私事都交给他办理，相当于贴身秘书了啊。包括这个他自己找小妾这样私密的事儿，都是韩正国办的，可见这信任度有多高啊。那您就说了，韩正国、曾国藩这么信任的人，为什么给李鸿章呢？用曾国藩的话说，这叫赠驾之资。驾，对，您听得对，嫁着，嫁女儿吗？他就把东原部队看作自己的女儿，而韩正国的这两营的士兵就是一笔厚厚的嫁妆。这个比喻就说明曾国藩非常看重这次东原。但也有人认为曾国藩其实是不放心李鸿章，派这个韩正国前往上海，名为支援，实为监视。当然了，这也是一种猜测，历史上是无法证实的。因为到了上海不久，韩正国就被打死了，官方的说法叫殉职。你想啊，就算他有心监视，人都死了，咋监视？不过不放心也罢，监视也罢，这些都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曾国藩希望这次东原取得成功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尽管袁护的部队以怀勇为主，头也不是湖南人，但在当时怀勇仍然属于湘军的一部分，而淮军的称呼也只是后来才叫起来的。如果到了上海不堪一击，非但战略目标达不到，他老曾的面子也不好看呢。出于这样的目的，在淮军创建之初，曾国藩的确给予了慷慨的支持。为了增援淮军的实力，曾国藩先后把截留在江苏巡抚薛焕在湖南招募的林字营两营，以及从湖南新招的熊字营、环字营，都陆续拨给了李鸿章。由于曾国藩的大力支持，淮军的建军步伐大大加快了。不过李鸿章似乎仍然不满足，他深知这次东原的任务非常艰巨，光靠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没把握，所以他不断地向曾国藩叫苦。哎，真所谓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。李鸿章说了，这部队呀、到上海要打硬仗，眼下这些兵力还是单薄了，况且这些兵新兵多，尤其是缺乏有经验的带兵将领啊。李鸿章说了这些话，曾国藩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。那少权还想如何呀？李鸿章就提出来了，能不能从湘军中再借点兵将，等事成以后我再还给您。曾国藩也是被李鸿章缠得没办法，答应，行，只要你能借到，你就尽管借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呀？只要你能借到，这句话算是同意，也可以听成是应付。哎，但李鸿章如获至宝，没事，大帅发话了，打着曾国藩的旗号，大张旗鼓的四处借兵。其实，在兵为将有的湘军各部啊，统帅把兵都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，谁肯借给别人呢？李鸿章是卖尽了老面子，磨破了嘴皮子，结果呢，没什么收获，四处碰壁。李鸿章也觉得很扫兴，事后他还抱怨说了，这些楚中老友太不够意思了。虽然说碰壁归碰壁，收获还是有的。比如湘中名将 鲍超和陈世杰都很难拉下面子，满足了李鸿章的部分要求。更让李鸿章感到惊喜的是，他竟然从曾国荃那里得到了程学启。就是这个程学启是李鸿章初创淮军时最大的收获之一。其实看一看程学启的履历啊，他是个农民，是个文盲，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。但这里说明的是，这只是程学启出道之前大家对他的看法。是程学启再普通不过，就是桐城乡下的一个地道农民，而且他还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农民。在咱们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啊，提倡的是耕读传家，但这个程学启啊，既不愿意耕地，也不愿意读书，按现在的话说，属于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之类。这种人在传统社会里肯定不会被认可，尤其是太平年代。但这类人啊，也有自己的长处，那就是不安分，爱折腾。到了乱世，说不定机会就来了，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封侯拜将，更有甚者，想当初，人家刘邦、朱元璋还当了皇帝呢。这程学启的情况就是如此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话说1853年，太平军打到了桐城，这一年程学启24岁，他参加了太平军。在太平军里，程学启很快脱颖而出。甭看他是个文盲，个头又矮，貌不惊人，打起仗来那是一把好手。因为这个人很凶狠，打仗玩命，很快打出了名气，而且当上了蓟天尉。什么叫蓟天尉啊？哎，在太平军里啊，这个王侯啊、官名啊特别的复杂，算个什么官咱很难说清楚，因为太平天国的官制太混乱。其实开国之初，太平天国只有王侯两等爵位，但是天津事变以后啊，太平天国为了鼓励将士作战，这个洪秀全天王就开始滥封滥赏，官爵不够用啊，就增加了义、安、福、燕、豫五爵。这个蓟天尉也大概算是五爵之一吧。不过从当时程学启带兵的状况看，他的手下只有500精卒，500精卒在太平军里充其量也就是个中下层干部。程学启当太平军在安庆时，他的直接领导叫叶云来，此人是安庆的最高指挥官，相当于城防司令。当时的太平军纪律严格，男女啊分别编入不同的军营，家人不得私聚，夫妻不得同床，这都什么规矩啊？但是他当官的跟当兵的待遇不一样，太平军对军官另有优待，实行是配妻制度。哎，我给你找媳妇儿。由于叶云来很赏识程学启，就把自己七妹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了他。这样一来呢，程学启就成了叶云来的遗侄女婿。 1860年，湘军包围安庆是久攻不下，北门外的防区就是由程学启来负责守卫。按说湘军碰上程学启，算是碰到克星了，屡攻不下，伤亡惨重啊。曾国藩、曾国荃这哥俩头疼不已。哎，就在这时候，同城有一位名士孙云锦前来给曾国藩献策了。他对曾国藩说，对于程学启这样的人，不可将功，只可策反。孙子云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乃上上策。曾国藩说，什么计划呢？哎，计划是这样的。几天以后，湘军突然抓了程学启的奶妈和家人。这个程学启的奶妈姓字名谁史料不详，只知道她是程学启的族人。这个程氏啊，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。因为程学启自幼丧母，嗷嗷待哺，这个时候程氏就献出了爱心，把自己的奶水一点一点的喂他，把他养大。奶妈呀，这是养育之恩，刻骨铭心。有道是，不是亲娘胜似亲娘。程学启和奶妈的关系是如此的牢固。湘军抓了程氏，然后就对这个程氏开始威逼利诱。哎，内容无非就是连哄带吓呗。他们就说了，如果你能劝这个程学启如何如何，那如果不从，那又如何如何？还威胁说，你这事情要办不成，把你亲儿子杀了。人家是妇道人家，哪见过这些呀？程氏吓坏了，于是这个程氏哭哭啼啼就来求程学启了。这一下程学启作难了，不答应吧，对不起乳母；答应吧，这对不起天国伟业呀。就在他左右为难之时，这消息不知怎么传进了叶云来的耳朵里。其实这恰恰是孙云锦整个计划中的重要一步，也就是故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的领导叶云来，达到策反的目的。叶云来接到报告啊，起先还将信将疑，派人暗中打探了一下。哎呦，真有这事儿啊，程学启的奶妈确实来过营里，而且来的时候还扮作了一个要饭的婆子，这情况太不寻常了。你想，湘军大兵压境，阶级斗争那是你死我活呀，叶云来不能不防。所以他当即派了8名亲兵前往北门外营垒，通知程学启立刻进城来见我。这一召唤不要紧，程学启心里犯疑了，叶云来找我，通知一声不就得了吗？干嘛动用8名亲兵呢？对，一定有人泄露了消息。算了，我跑吧。赶忙召集亲信82人，连夜逃往湘军大营。就这样，程学启叛变了。太平军是恼羞成怒，马上抓了程学启的妻子和幼子，而且把他们斩首示众，头颅悬挂于城门之上。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叶云来批准的，那如果是的话，那真可谓是大义灭亲，毫不留情啊。对呀，程学启的媳妇儿是自己七妹的女儿啊。这消息传来，程学启是悲痛欲绝，从此和太平军是不共戴天，而且发誓报仇。这是后话。一年多以后，程学启在苏州杀降，一次就杀了几万太平军。如果从心理学上分析，或许和这种潜在的复仇心理有关。但不管怎样，孙云锦的计谋成功了。程学启从一个英勇的太平军战士变成了太平军可怕的对手。这个180度的大转弯造就了一名淮军悍将，也造就了一个苏州杀降的屠夫。 然而程学启投奔湘军后，启先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因为湘军对程学启不信任。曾国藩和胡林翼就在一起议论过此事。胡林翼说，大帅啊，这程学启是一员猛将，但他是叶云来的亲戚。曾国藩说，叶云来的亲戚，叶云来不是杀了他全家吗？胡林翼又说了一句话，谁知这是不是苦肉计呢？这苦肉计的成本太高了，但这种疑虑出现在湘军的最高层，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。尽管曾国藩采用了这个离间计，可谁知道太平军会不会将计就计，来个反离间呢？战争是你死我活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不得不戒备提防。当时程学启的降部驻扎在安庆北大门外，这就是曾国荃的大营。如果说曾国藩胡林翼的猜忌只是放在心里的话，那么曾老九也就是曾国荃却毫不顾忌，公开的叫程学启难堪。曾国荃的大营驻有内外两道壕沟，部队是扎于两壕之间，而程学启的部队却被派驻于壕外，不仅直接面对太平军毫无保障，而且程学启的人不准随便进入壕内，就连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都是由壕上放下去。哎呦嘿，这也太不信任人了，这举动也太过分了，让程学启接受不了了。那程学启还是骂娘了，老子是后娘养的，你这不是拿人不当人吗？这一骂不要紧，马上又有人给曾老九打了小报告，说程学启这人靠不住，恐怕有反心呐。曾国荃这个人是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，哎呦，一个小小的叛将竟敢如此放肆，反了你不成？这脾气一上来，拧起脖子来说，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，来人给我宰了他。后来啊，这条小命保住了，谁呢？出离间计的孙云锦出面调解了，并且以身家性命担保，才保住了程学启的一条小命。这命真得保啊，都是你害的这离间计啊。但不管怎么讲，当叛徒的日子太窝心了。有段时间据说这个程学启夜里面常常是卧榻哭泣，甚至企图自杀一死了之。直到安庆城破后，程学启的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君莫作等闲。